Hello，欢迎收听励志 FM 17874健康减肥 Keep Fit，我是主播桃子，很开心我们又见面了。最近过得怎么样呀？减肥计划进行的怎么样呀？有没有需要我给到大家什么呀？如果呢，大家有什么任何关于减脂健身方面想了解的东西，想通过语音的形式了解到的东西，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或者发私信告诉我，我也会给大家去准备这样的一些有针对性的节目。好的，那接下来想给大家讲什么呢？我想讲一点点 body shame，就这个的话是其实是我们上期节目的一个梗了。后来呢，在结束就是录完节目之后，我去查了一些资料，我发现 body shame 真的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不仅是国内女生，国外女生也会有的这样一个焦虑。就人的话，它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它不可能整天生活在家，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它就被迫接受着一些外界的信息。这外界的信息不仅是一些，不仅是一些。就是内容的信息，还有一些可能是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去一家公司面试，然后，面试你的 HR，因为你太胖了，把你给拒了。那这时候心里会有阴影，那慢慢的就会有 body shame。完了之后，你可能就开始去疯狂的减肥，而你用的方法不对的话，会让你的一个身心俱疲，body shame 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就真的非常需要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话题，去给大家解开心中这个结。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身材的重塑？为什么想要去拥有一个更好的身材？我觉得非常需要明白这个事情，而不是单纯的 body shame。就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身材，无论你90斤还是你200斤，你都可以很美，自信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健康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真的是这样子。不要因为别人的评价而改变原来的自己，那不值得吗？对不对？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活法，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影响了自己的一个计划行动，更不要因为别人的语言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真的没有必要。人为自己而活，对不对？如果说，你因为别人的一些评价而不做原来的自己，你会发现，生活好像没有那么有意思，对不对？也发现生活没有奔头了，所以真的就非常有必要，大家知道的就是说不要 body shame。就如果说谁对你提出了这样的一些质疑，或者对你的身材做出了评价的话，我觉得你不妨大胆的怼回去。你的生活是你的，不是他的，他为什么可以去有资格评价呢？对不对？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想变成易瘦体质的话，你该怎么去做呢？很多宝宝会私信我说，桃子，我觉得我是喝水都胖的体质，我觉得我喝点水，我体重就增加了。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啊。并不是说喝水都胖的体质，水是零卡的，基本上是不会胖。你可能是喝了饮料，对不对？或者是吃了一些食物，自己忘记了。对，所以呢，要养成易瘦体质的话，以下几点很重要啊。因为很多姐妹都想说，我是易瘦体质的话，那我吃多一点点，可能也没那么多容易，没那么容易发胖嘛，对不对？有些人为了不运动就能瘦，每天连一顿饭都不敢吃；有些人为了狂吃不胖，几乎每一餐结束后都去催吐。但是都2020年了，其实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帮你变身易瘦体质。那易瘦体质就是帮你改善体质、轻松糖塑的方法，主要呢是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的方式，轻松保持好身材。那具体做法呢，包含以下两点，感兴趣的话，接下去往下听。首先，平衡肠道菌群。研究发现呢，胖子和瘦子的肠道菌群组成是不同的。简单来说呢，胖子的肠道中存在更多的易胖菌，瘦子的肠道中呢，存在更多的易瘦菌。易胖菌呢，爱吃高热量食物，并且还会把信号传到大脑，而易瘦菌呢，则喜欢粗茶淡饭， 当易胖菌占优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对高热量食物无法自拔。那而易瘦菌则喜欢粗茶淡饭，这时候易瘦菌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容易保持好身材了。因此呢，如果通过调整饮食轻上的方式呢，减少易胖菌，增加易瘦菌，可以达到我们的效果。具体怎么做？第一，少吃高热量高油脂的食物，因为易胖菌呢爱吃的都是高热量高油脂的，所以呢要抑制它的野蛮生长，就要先断了它的口粮，也就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呢逐渐减少蛋糕、炸鸡、炸猪排的比重。因为易胖菌是需要这些高热量食物来滋养的，所以一旦你不吃，你就可以减少它的数量了嘛，是不是？我讲得很明白吧？少吃少胖。第二，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想要让易瘦菌长得更多，我们就应该保证饮食的多样化，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像下面这三十种蔬菜、水果和主食中就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搭配。高纤蔬菜有哪些可以吃？水发银耳、水发黑木耳、秋葵、西兰花、鲜香菇、金针菇、杏鲍菇、花菜、菠菜、春菊。高纤水果：百香果、软梨、库尔勒梨、覆盆子、番石榴、鲜黑莓、苏梨、鸭广梨、石榴、桑葚。高纤主食：麸皮、黑大麦、白扁豆、带皮荞麦、干鹰嘴豆、全麦粉、杂皮芸豆、干豌豆、大麦、白芸豆。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有一个共性，就是都需要咀嚼比较多下。所以呢，其实这样这类食物的话，我们的一个评判标准，也就是说它需要咀嚼比较多下，它就属于高纤的食物啊。像我自己经常吃的西兰花、生菜、鸡毛菜都属于绿叶蔬菜，那绿叶蔬菜的纤维一般都会比较多。像我经常吃的水果、苹果，对，主食的话我一般吃燕麦，还有燕麦麸皮，还有玉米、荞麦面、魔芋面会比较多一些。但如果你平时吃不够蔬菜和主粮的话，你可以通过益生菌补剂和蔬菜补剂来进行补充。那你需要选对益生菌补剂，在做好内部调整的前提下，我们还可以通过服用益生菌的方式引入一些对于瘦身减脂有帮助的菌群。在研究了众多菌种的特性之后，我们发现了一种既能改善菌道环境又能够抑制体重增加的益生菌，叫做格氏乳酸菌 BNR17TM。它能够把食物中的单糖合成不可消化的多糖，并将多糖释放出体外，减少热量吸收，从而达到抑制体重增加的效果。它主要的一个效果叫做减少热量吸收，那这样就能够抑制体重增长了。那 BNR17TM 还能够调控脂肪相关的基因表达，并且有临床实验显示，连续12周的摄入 BNR17TM 益生菌组的平均体重有下降趋势，相对安慰组平均净减少 1.3 千克。那连续12周摄入 BNR17TM 相对于安慰组的话，腰围和臀围显著减少，高达 3.3 厘米和 1.7 厘米。那同时呢，拥有四项专利的 BNR17TM 还获得了美国膳食补充剂行业分项标的一个年度体重管理成分大奖。所以呢，如果你有调整体质的需求，不妨试试含有 BNR17TM 的一个益生菌产品吧。那具体益生菌补剂怎么吃呢？为了将益生菌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呢，我们在使用益生菌补剂时呢，需要去注意以下三点。第一，益生菌建议餐后半小时食用，因为此时胃部的环境对益生菌相对更友好，能使更多益生菌有效达到并作用于我们的肠道。第二，益生菌建议直接吞服或者加入常温饮品中食用， 因为超过37度的热水会使益生菌失去活性，其作用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第三，益生菌建议长期坚持使用，不仅可以打造益寿体质，还可以调节肠胃，对肠胃健康更具有健康意义。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有益寿体质的话，你要么是调整你的一个饮食，慢慢去适应，让你的肠道菌群去做调整，要不你可以去补充一些外部的益生菌，都可以达到你的一个目标，根据你的一个想要快慢，想要达到这个事情的一个快慢来去做。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讲。前面节目中呢，跟大家提到过代餐这个概念。其实代餐的话，网上很多人说代餐吃代餐又贵又不能替代主食，还有人说代餐是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但实际上呢，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代餐，只要你去做得好，其实可以帮助你减重的，而且可以帮你去减少你做饭的时间的，真的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方对比较发达，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去做，有些很棒的代餐其实真的可以去做到代餐的作用的。想问一下大家哈，你们会在秋冬偷偷减肥吗？两个选择，第一个是不会，攒着衣服厚嘛藏肉，第二是会，因为想在春天的时候惊艳。其实呢，不管是想要防止长膘还是想要轻松享受的话，营养代餐都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很多小可爱对于代餐呢仍然存在着很多偏见和困惑，就会觉得代餐是个神物吧，可能是还是在纽崔莱那个时代就没有说有一个思维的提升。那今天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代餐的这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他该不该吃，他一周代几餐，都会跟大家讲到啊，继续往后听，不要着急。第一，代餐和正餐有什么区别？代餐呢，之所以被称为代餐，是因为它的营养足以代替一顿正餐。它与正常吃饭的区别在于相同的营养，但热量更低。第二，吃代餐要伤身体吗？其实呢，吃营养均衡、热量适宜的代餐，并不会让你不健康。但是呢，如果你选择了有许多脂质末或者能量过低的代餐，就会伤害身体。第三，好代餐怎么选？真正的好代餐呢，需要有充分的蛋白质、很好的纤维、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但是很多所谓的代餐根本达不到这个要求啊。就比如说，有些品牌的代餐粉的话，每百克蛋白质的含量不高，但碳水就很高。所以呢，它就是个假的代餐粉。并且呢，代餐的膳食纤维含量也要尽量更高，这样呢才更有利于维持饱腹感和肠道通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种类也要多，这样能够保证足量的微量元素的摄入。那什么人有需要去吃代餐呢？真正适合吃代餐的人有两类，第一类是没有时间打理饮食的忙碌人群，另外一种呢是有快速减重需求的超重人群。对于这两类人群来说呢，常规的减肥方法呢不是操作起来太困难，就是减重速度不够快。在这两种的情况下呢，选择代餐是比较合理的。第一种是呢叫做没有时间打理饮食的，第二种呢是有快速减重需求的，而不是说我建议所有的减肥的人都去吃，不是的，就是你有需求你再去买，对不对？那还有人问我说代餐吃不饱怎么办？很多人觉得代餐吃不饱啊，其实并不是说代餐的饱腹感有限，而是因为吃代餐没有给到足够的满足感。毕竟呢，很多代餐都没有什么咀嚼感，不会像日常食物那样就是有嚼劲或者有满足感。不过这个问题啊，解决方式很简单，就是日常搭配一些低卡的食物和代餐一起吃，增加咀嚼次数来增加满足感。还有人问我水果能当代餐吗？因为 不知道这个都2020年了，都快2021年了，还有人在用苹果和黄瓜减肥法，我真的惊了。水果能当代餐吗？当然不能了，为啥？因为水果里没有蛋白质嘛，是不是？而且呢，水果并不是所有都低卡低负担，例如牛油果、榴莲的热量就蛮高，鲜枣、菠萝蜜、山楂的糖分也不低。再者，水果含有的营养素并不全面，长期用水果代替晚餐，会让你的身体缺少蛋白质摄入，从而导致身体的代谢紊乱。最重要的是啊，水果容易吃多，尤其在夏季，一不小心就吃过量，冬天也是。冬天你自己想想，你吃橙子一次吃几个，对不对？把它切开来，你是不是一次能吃一盘？就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代餐这个东西呢，首先你要选择合适自己口味的。就比如说我也有很喜欢的代餐品牌，我也很喜欢吃他们的鸡胸肉丸、牛肉、螺蛳粉、魔芋粉，包括有一些低脂米饭也挺好吃的。我觉得就找到自己合适的口味吧。代餐的话现在大家也是越做越好了，所以呢也并不用说害怕它，觉得它不好。好的，那我们进入最后一趴，给大家讲讲啊，就是说你减肥，你减掉的脂肪它通过怎样排出体外。就很多宝宝会想说，我减肥我的体重降低了，但是我又没有拉油，我也没有任何渠道去排出这个油啊，那我的体脂怎么就低了呢？也就是说你减掉的脂肪去哪里了。还有人问我啊，说如果一直便秘啊，减掉的脂肪是不是就排不出去了呢？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突然觉得要跟你们讲讲减掉的脂肪到底去哪里了，顺便科普一下唯一的安全合法的减肥药到底能不能减肥。脂肪是什么样的呢？其实脂肪在我们身体中呢，是以脂肪细胞的形式存在的。我们身体中有两种脂肪，棕色脂肪和白色脂肪。这些脂肪细胞呢，在我们成年之前就定型了，成年后无论长胖还是减脂，更多的是改变脂肪细胞的大小，却很难改变脂肪细胞的数量。储藏能量的时候呢，脂肪细胞会膨胀变大，而身体需要能量的时候，脂肪会转化为脂肪细胞并缩小，为身体提供能量。所以呢，真的就是小朋友成年之前的饮食健康太重要了。就成年之前可能会决定你的脂肪细胞的数量，成年之后只能决定大小了。所以可能你小时候胖，你之后要减肥的话就会更困难一些。成年之前一定要关注小朋友的身体健康。我们的脂肪细胞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释放荷尔蒙，荷尔蒙对我们的心情、皮肤状态、食欲、代谢水平都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适当保持体脂，对健康很重要的原因。那还有人问我说，减掉的脂肪是变成屎了吗？其实并不是啊。我们减掉的脂肪不会变成屎，而是变成水分和呼出的二氧化碳。准确说呢，脂肪并非直接变成水和空气，而是当身体达到了热量差，消耗热量大于摄入量时，脂肪变成了身体的能量来源，被身体直接用掉了。而当身体消耗脂肪能源的时候，就会产生副产品水和二氧化碳。水分呢变成汗或者尿液排出体外，二氧化碳会以呼吸的方式离开身体。这也是为什么健身教练在大家运动过程中叫我们一定要保持呼吸，不仅是保证身体的供氧充足，也是在去排出这个热量。所以呢，其实那些酵素或者说那些减肥排便的药并不会让你变瘦，只会让你的体重降低。那还有人问这个奥利司他，因为奥利司他最近有点火哈。奥利司他呢，是被称为唯一的合法且安全的减肥药。很多人吃奥利司他的人会改变到脂肪性大便的存在，于是呢会认为脂肪药 减肥药在分解身体中的脂肪，并将身体中的一个脂肪排出。只是呢，奥利西他在对身体中已经存在的脂肪细胞没有任何作用。那为什么会有脂肪性大便呢？是因为奥利司他本质上是一种脂肪酶抑制剂，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饮食中的脂肪的分解，大约作用于 30% 的脂肪，并直接排泄出去，从而达到热量差减肥的目的。但其实呢，也并不是说真正能够帮助你减肥多少，你真正想要瘦的话，你还是要有一个热量差的一个存在。对，那这期节目呢，主要给大家去讲了一讲易瘦体质怎么做到，还有关于代餐能不能用，最后呢跟大家去讲了一下减掉的脂肪其实是通过水和二氧化碳的形式离开身体的。希望这期节目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